大家好，欢迎参加伯利威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料、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申万宏源研究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申万电信的马天一。今天伯利威的电话会，我们也是荣幸请到了公司的几位领导，总裁赵总，然后总裁助理刘总啊，然后董秘王娟总，还有郑代伟总。公司也是在周五啊发了半年报业绩啊，这个业绩非常亮眼，同比利润实现翻倍的一个表现。公司的这个几个赛道，包括像海外电摩，包括储能啊，都有比较好的景气度啊。公司在电摩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一个客户的导入和突破。而且公司前段时间也刚发了3年的股权激励计划，对于未来3年的收入、利润以及现金流都有很好的一个指引。那下面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交流。那首先想请公司领导帮忙介绍一下我们半年报的业绩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一个问答交流。
好的，各位同事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伯利威2026年度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我是总秘王娟。今天先由我与公司管理层一起向各位汇报公司2026年上半年经营成果，与大家关心的战略与业务问题展开交流。首先整体经营情况上面我做一个简单的汇报。2026年上半年，我们的经营成果保持向好的势头，各板块业务稳步改善。总体的业务收入的话是17.55亿元，同比增长30.48%，归母净利润是12.48.26万元，同比增长101.24%，扣非归母净利是7362万元，同比增长122.36%，研发投入是7930.63万元，同比增长6.91%。收入与利润保持高质量同比增长，盈利结构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主要业务表现方面，主要是在我们的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这一块，整体1到6月实现的营业收入是9.3亿元，其中主要是在我们的电动摩托车业务这一块，这一块的业务是6.3亿元左右，这一块呢主要包括喜欢类和商用类和通勤类这三大板块。这三大板块都是齐头并进的一个增长，其中增长比较快的是商用锂这一块，这块呢主要是与接入啊、小哈呀、等海外的一些头部客户建立了一些深度的合作关系。然后通勤类呢，海外市场同步拓展，就是东南亚和拉美这些市场表现非常的一个突出。然后电助力这一块呢，整体的收入是3个亿左右，主要受益于欧洲市场的库存资金和需求回暖，同时公司与大家 MSC 啊、Avento 等行业的头部达成一些深度合作，业务持续的一个放量。另一块呢，主要是在我们消费电子这一块，这主要是我们机器人这一块，这里整体实现的一个业务收入是3.09亿元，同比上升5个点左右，主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这一块的一个快速增长。另外一个是像汽车智能机器业务这一块的稳步放量，公司与足迹动力、斯坦等等客户的产品进入了批量出货的一个阶段，与云深处和智源等头部的客户已推进至量产重量的一个阶段，预计年内下半年会实现量产。整体的一个展望的话，上半年呢，公司将继续围绕通勤电池这一块业务，借助东南亚电动摩托车市场的一个爆发浪潮，致力为全球提供安全可靠的锂电解决综合方案，并稳健的经营和持续的创新，回报广大投资人的信任与支持。接下来我们与公司的管理层一道和各位关心的业务细节、财务数据、战略规划等话题展开充分的交流。 现在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马总，请大家开始提问。
对，好的，谢谢郑总。那我这边先抛砖引玉，请教几个问题啊。就第一个就是我们上半年9.36亿的轻型锂离子电池这几边的拆分发展，您看听清楚，就包括电摩以及欧洲的那个e-bike大概的这样一个收入体量是多少？
电摩这边大概6.几个亿吧，然后e-bike这边3个亿左右。
好的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投资人也比较关注我们越南这边电摩的客户以及像非洲这边的大客户的一个方量和导入结构嘛，这个赵总还下半年的一些指引，帮您的指引帮我们介绍一下。
嗯，现在7月份这个整个 VinFast 已经开始正式的批量交付了，然后8月份呢订单超过10万组，9月份到12月份平均每个月都会在15万组左右，所以全年还有印尼也有将近40万组的需求，所以整体来讲 VinFast 今年会超过100万组以上，这个是它的需求。非洲这边 Spiro 现在下半年应该是比较稳定吧，肯定在这个5到6万组左右。
明白，就是非洲这边是也是下半年开始交付的吗？还是上半年也有销量？
上半年也有销量，上半年基本上每个月在1万到1万5千组左右吧。
然后下半年是每个月到5到6万台是吧？
不是每个月，是一共，因为它的出货是有个节奏性的，它的订单的分配不是那么均匀的，就是这个客户相对来讲是有一个季节性提货的这个情况。对，
了解，就是上半年会可能稍微多一点，下半年稍微少一点。
基本持平吧，一种状态，因为上半年一季度提的比较少，因为过年啊各方面，下半年会就是二季度和这个下半年基本持平率。
好的好的，明白。行，那谢谢领导，那我就先请到这两个问题，然后后边会议中呢开放一下线上的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致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致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02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各位领导好，我是开源电信王佳义。那我这边先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咱们刚刚给的这个指引还是比较乐观的，我看到就是我想问一下，八月这个订单超过10万组是单月的订单，还是说到八月累计的订单可以超过10万组？然后包括刚刚算下来 VF 就是 ThinkFast 它全年可能有100万组，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指的是订单的口径还是说实际交付的口径能够有这么多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八月是单月的口径超过10万组，然后现在正式订单已经给到10月份了，然后全年的 focus 是超过100万组的，而且是分了越南还有印尼还有印度，因为是也是 CKD， 所以可能出货会超过100万组。
明白明白，那这个还是比较超出我们预期的。那第二个想问一些这个偏财务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我看到咱们去年二季度的这个毛利率基数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可能会显得咱们现在这个同比可能不那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去年二季度是储能这个板块有一个美国客户的这个毛利啊相对比较高，而且权重量比较大，因为去年整体的收入啊不是说特别的高嘛。今年二季度我们整个板块电摩和这个储能板块的这个结构啊做了一些调整，有一些客户呢可能毛利率没有像美国客户那么高的毛利，所以呢 整体来看毛利率有点下调，但实际来讲整个的业务结构还是比较良好的。
哦，好的，明白。那再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感觉咱们应该上半年的这个增长里面可能不完全来自于这个电摩的增长，我感觉咱们 EBAC 这边应该增长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想能不能就是包括电摩和 EBAC 都大概的拆一下，主要的增长的客户。
EBAC 这边是大疆Vantom， 然后电摩这边增长的是雅迪，因为上半年 VinFast 还没有批量，所以上半年增长的是雅迪和九号。这个整体来讲，这四个客户贡献的这个增速是比较大的。Vantom 和大疆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增速都还是比较明显。就是 EBAC 这个领域啊，那电摩就是九号和雅迪。
明白。那我就是理解一下这个 EBAC 这边回暖，就前面也提到主要是一个去库已经去到比较好的情况，然后包括需求也回暖是吗？
实际上还有一个大疆的这个强势出击，原来 EBAC 这边 Drive System 主要是博士啊，还有这个安奈达呀，还有八方啊 Shimano 这些的这个系统商，但是今年大疆的这个强势崛起吧，对于整个 EBAC 这个行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那我们作为现在大疆的最主要的供应商，所以跟着大疆应该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效果在。
那我这边再给一个最后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咱们的东南亚以及非洲这个电摩的客户，他的账期或者说付款条件这个怎么样？然后给一些其他的提问机会给他。
目前来讲，这个付款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不能说，只能说在相对的这个供应商里面，我们的付款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整个的这个资讯啊，各方面的安全性不会存在问题。
好的，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谢谢。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29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中油电信苏天燕，有几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各位领导。第一个是，我看二季度公司的费用率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像管理费用和那个研发费用都比较大幅度的降低，这个能解释一下吗？做了哪些优化？
研发费的支出主要是这个二季度可能整个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计提方式有了一定的调整，而且二季度呢，因为我们在一季度有一些研发的设备啊进入到Q1 里面去了，所以 Q2 里面这部分的这个投入会相对少一点。而且现在呢，整个研发项目立项呢，管控比以前应该说更加的严格，就原来的这个研发立项可能相对的这个管控没有那么严，现在整个的研发立项管控会进一步的趋严，这是研发费的问题。管理费实际上是应该从几个维度去考虑吧，我们现在整个前台、中台、后台的所有的管理费用，整个的审核流程和这个内部对于费用的管控啊，预算的这个支出的管控都进行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尤其是对于超预算的这个费用控制，进行了这种非常严格的一种管控，所以整个 Q2 来讲，在内部管理方面对于管理费的这个控制是比较严的。那在后续呢，可能这种管控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主要是这
个。OK， 好的，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越南的工厂的进度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施工单位正在编制标书，准备开始投标，然后准备应该是9月初可以施工单位进场吧。这个一个半月左右的一个装修，再加上设备的一个调试，我们争取在年底会有一个投产的一个动作。到时候还会可以邀请一些投资人去我们越南工厂看一看。
我们那边规划的产值大概多大？
我们现在那边规划了六条线，应该可以做200万路以上，这个应该能满足文化的一个需求，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远的客户。
OK， 那那个我们印尼工厂产能多大？
印尼现在已经有了2+2，还会投一条。印尼应该满产的话，应该可以做到一年可以做到70万组到80万组。
OK， 行，那我们现在那个自建叫什么扩产的鲤鱼自建新的进度是个什么情况了？
现在整个11号就是我们3D瓦石的这个设备已经开始这个逐渐的进场了，我们整个厂房的内部装修进入到尾声，预计第一批样品应该在9月底可能就会中试线的产品就会出来，然后今年年底应该能够建成 Q1， 明年 Q1 会投产。
好，总加班名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2季度有多少的这种碳酸锂的库存收益吗？
我们因为自产电芯的产能比较小啊，这个实际上碳酸锂这块的波动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平移的状态，这方的收益比较低，也没有多少在我们的利润里面去，比较低。
哦，太对了。好，我就这几个问题，非常感谢领导。
好，谢谢苏总。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59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好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就是我看发了一个股权激励啊，就是可以请公司展望一下，就是股权激励咱们是的一个可行性吗？
您是哪家机构？
我是那个正源投资的研究员何昭慧。
吴总您好，这个新发的这个3年期的股权激励，应该是内部经过非常这个严谨的一个论证，也符合公司的一个战略规划。之前实际上在去年年底，我们在内部战略会议上已经定了这个4680的一个发展规划，这个数字可能不是很多使用的。研究员应该都知道，那这一期股权激励其实只有一点点小的微调，就是把这个利润和这个现金流的指标加进去了。这个也是整个管理团队对于未来公司业绩的一个导向性指引，而且大家对于完成这一期这个股权激励的目标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无论从客户结构，还是未来这个我们抗风险的能力，以及目前公司的这个治理状态和管理模式，大家这个整个团队对于完成股权激励目标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
明白。我看其实我们2018年以及2019年的一个就净利润这一块的一个增速这一块，其实还是给的比较高啊，都有50%。就这块，您觉得主要是哪一块可能就是就营收会贡献的比较大呀？以及或者说是比如说营收这块会带起，还是说利润的一个？利润率的一个提升。
现在来看，因为整个的电膜这块的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机器人和这个 EBAC 都到了一个复合增长率30%一个状态了，电膜可能会超过50%。所以作为公司来讲，整个的这个营收的这种完成的难度并不大。完成的难度并不大。那利润这块，实际上我们现在那个，因为随着我们自动变芯，二期的投产，我的毛利水平会有3到5个 piece 的一个上浮嘛。所以这一块整个利润这块，大家对于完成股权激励目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明白。就其实就我们应该是2期到2728、2829，基本上每年保持50%的一个营收和利润的一个增长，这么看起来，我这么理解就是合适吗？您觉得？
基本上大数是这样吧，这个有的年份是40%，有的年份是50%。对，因为整体来讲公司对于营收和利润的达成还是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拆解，精确到了这个客户区域，还有这个分解到了这个相应的项目经理，所以这一块应该不是说一个纯拍脑袋的一个状态去的，所以这一块大家对于指标的确认性还是比较认可的。
了解了解，哎，不知道方不方便请这位领导，就是方不方便讲一下我们可能分营收，就您刚刚其实是说咱们内部也拆解了，不知道就方不方便分营收或者分板块，就是稍微展望一下这样子。
这个有点细了，这个如果等那个年底的时候咱们开年度的这些业绩分享的时候我们再展望一下好吧，现在这个可能不是太合适。
嗯，好呀好呀，谢谢领导，我就这个问题，嗯，感谢您的
回答。好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02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对，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其实咱们二季度的净利率水平已经有比较大的提升了嘛，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咱们对于这个毛利率和净利率往后几年是怎么展望的，就今年吧。
嗯，净利率刚才也说过了嘛，我们如果自动电芯这块这个明年自动电芯能这个相应的按结构量产，实际上这个毛利率和净利率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下半年基本会维持 Q2 的一个水平吧。这个因为今年肯定结构啊这方面都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调整。但随着我们自动电芯比率的上升，这一块毛利和净利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哎，好的，明白，谢谢刘总。
哎，校长，那我这边在接着这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我们因为现在三个吉瓦时嘛，就是这个产能，这个大概能满足后边像海外电摩大概多少的一个比例啊？后面还有在新部扩产这个规划吗？
现在公司在长沙呀、湘潭还有其他几个地方都在选址，还没有定那个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产能的具体的地，那个具体的地域。但是目前规划的10个吉瓦时是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就会落地。这样的话，就是这三个计划的投入，那我们马上有一个6+3的一个投产计划，所以整个的自动电芯比例未来会越来越高。3个吉瓦时只是第一期。
明白。这3吉瓦时如果大致算的话，就光电摩这个方向，估计能自供多少啊？20%-30%？
它是这样的，就是3个吉瓦时，我们也分了一下结构，基本上80%会给到电摩这边，剩下20%可能会那个直接对外销售，保持一个市场的敏感度。其他的基本上都会给到电摩，大概是这样。
好的，
自动能满足电摩的可能30%左右吧。对，
明白。好的，赵总，那然后行业上这边也有投资人关注啊，就是因为今年电摩这个方向就是有一些政策的支持嘛，然后包括 也有一些这个油价的扰动的一些这个催化呀，就是说从可能未来两三个月去展望的话，首先政策角度我们现在有跟到一些就进一步加强的一些趋势嘛，包括说整个产业趋势，因为今年算是零到一嘛，就是如果我们去展望三年维度这个成长斜率啊，从行业来看的话，您这边是怎么去展望啊？
我觉得还是要分区域吧，我觉得东南亚的这个确定性会越来越强，就是越南啊、印尼啊这两个国家是率先打出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强制性的政策。那像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实际上都会有一些这个相对比较激进的政策出来。那非洲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这个对电摩的需求的确定性会越来越高，而且现在随着 Spiro 这样的巨头，它的量逐渐的起来之后，整个对于非洲中，尤其是东非、西非的一些非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的引导还是非常的强劲的。那国内这边其实主要是国标车这一块了，国标车。如果说这个不好判断啊，因为如果25公里或者说这个63公斤这两个定义指标不够调整的话，可能国内电摩要短时间这个渗透率大幅提升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对于东南亚和非洲的确定性会越来越高。阿总，
明白。对，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挺关注的，就是像国内这几家做两轮的公司啊，像雅迪啊、九号这些，他们在海外现在拓展的节奏啊，包括我们跟他们合作的一个紧密程度是什么样的？
现在雅迪海外基本上的电摩车型，我说的电摩车型都是我们给提供的，因为雅迪这几家还是有区别，雅迪应该是海外这个扩展节奏最快的，本来今年他们的目标是100万台，但实际上这个随着有一些国家推进不是太低预期，可能今年只能做到70万台，那去年这个数字他们只有30，未来这个到2032年，雅迪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海外要到1000万台，这里面基本上80%都是电摩，就是不是那种铅酸车型。那爱玛、台铃这样的企业今年也开始出海了，这个也是电摩，基本上都是三度电组成的，2到3度电的一个解决方案。像在越南啊、印尼啊这些厂家都已经开始布局了。九号的出海策略呢，相对慢一些，但是九号的这个步子呢，可能不会像雅迪这样，就是去做一些常规车型，但是它会走一些高端，时间量会比较大，对，打一些差异化，它可能会用 Segway 的品牌出海，当然这个要看它官宣啊，这个只是我们内部沟通的一个情况，今天交流仅供这个大家参考啊，这个具体还要看他们对外市场宣传的一个口径。
好的，明白。就是其实这几家大厂我们都可以锁定核心供应商或者一众这样一个地位，是吧？这个是比较确定的。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现在基本上巴基斯坦啊、斯里兰卡、越南、印尼的电摩这个都是核心位的。
好的。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关于竞争格局啊，就是首先是温发子这边我们的一个份额的展望，还有就是现在整个行业层面吧，就是跟我们做同样对标的一些公司他们的一个进展，就是而因为这个我们主要是泰克加电芯一体化这样一个打法嘛，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电芯的公司啊，就他们比如像就国内的有些做电芯的企业，他们会不会也往下游去做一些一体化的延伸嘛，这个问题。
首先温发子这边我们已经开始批量交付了嘛，目前是2供，今年年底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另一个项目的一个，当然还在保密阶段的一个定点，现在我们是逐供的一个第二个项目的一个逐供的一个状态，当然可能年底会 SOP， 所以就是温发子来讲，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这个第一供应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针对其他的一些电芯厂向下去打电摩这块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的 BMS 和板子是不是自己的，是不是有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二，你能不能快速响应这个定制化的客户的一个需求？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那么大决心在这个领域去深耕？因为实际上这个领域跟动力汽车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首先它的体积 是比较小，电池的体积比较小，而且定制化要求很高。第三个，这个研发投入其实并不比动力汽车低，但又要有自己的这个 BMS 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是几个门槛吧，可能不是简单的说你想我原来做电芯，我马上就可以转做开模的，然后跟这个客户进行联络。
嗯，明白明白。
就是像我们上市公司层面就是对标的企业，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能够起来这个趋势，是吧？就我们在海外这个供应地位相对是比较稳固的，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
它是这样的，马总，就是首先我们这个企业现在的战略已经非常清晰 ，Cell Jack Pack， 基本上我们的 Cell 就是为两个而生的，就是为电模和 EBAC 这个领域而生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原来这个电芯是做储能或者做动力的，然后转做去电模。那现在的电芯企业基本都是拿自己的标准化的产品来打这个两个市场。实际上，无论从容量、电池设计和这个循环的要求，可能跟现在的两轮厂商对于电芯和 PAD 的这个要求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一块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明白，明白。
是，那公司这个产业地位还是比较好的。对，还有一个这个投资人关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上半年的那个汇率的影响，包括像原材料这边也有涨价嘛，这个我们传导的一个情况，然后以及像今年底也要执行那个出口退税的取消这个政策了，就是后面我们跟客户沟通的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传导或者分摊的这个顺价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这样的，就首先那个我们很多海外客户是Q 定价的这个汇兑直接转移的这种情况。第二个，我们实际上很多的这个，你像我们今年在越南啊，在印尼本身就有一些海外的美金的一个需求，这样钱可能也就直接就不用换成人民币了，而且这个。你像我们今年还会在肯尼亚，还会在欧洲，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动作，所以都会需要你。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本身也会进行一些锁柜，然后这个会有一定比例的锁柜，保证一个现在的一个安全。而且现在6.74左右吧，6.74、6.75，实际上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应该是下面的一个中位数吧。这个下半年不一定是单边那个立即升值的那个状态。这一块还是一个相对来讲可控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因为那个像采购海外电芯啊，像三星 LG 还有这个TI 的芯片，我们本身也是直接付美金，所以本身来讲公司采取了很多重的一个这个防火墙的方式吧，能够把这块的损失降到最低。
嗯，明白。
对，然后出口退税取消这个因为下半年到年底有9个点嘛，这个我们跟客户有做沟通吗？
这个实际上已经预热很久了，现在已经降了3个点了嘛，然后到年底6个点，这个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个海外客户都很清楚这一块基本上明年1月1号这个涨价动作肯定是要做的。
好的，了解了解。行，那会秘书再多报一下线上的这个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赵总，那我这边再请教，就是我们关于一个是消费这块，就因为之前这边我们也有些收入了嘛，就这个明年的话，这块能贡献大概多少的一个收入的增长？
今年会突破2亿吧，明年可能会翻番，因为今年 像致易兰啊，还有云深处这些，我们也开始这个慢慢的批量了，所以明年这两个客户也会放量。而且像足迹啊、斯坦德呀、像吉日家呀、辅助啊这些，我们都开始这个大规模交付了。所以这块机器人这块的板块，我觉得明年工作至少是个翻番的结构。
你们这个用自己编芯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吗？
这个不会，因为它都是高能量密度的单元的，基本上小元素多一点。了解。
对，还有我们储能这边，因为今年我看半年报里面写了，就非洲这边的客户有一些这个放量嘛，然后像我们之前做的比较多的像美国这个市场啊，今年这块情况怎么样？
美国市场相对比较稳定，跟去年保持一致。你现在放量的那个非洲客户三 King 是非洲现在第一大的这个这个储能的叫我们叫村村通业务的这个主理商，基本上都是0.2到1度电的一个解决方案，保证非洲这个家庭的供电。它是完全是一种以往式储能，跟我们现在的电器的损坏不太一样。
哦，了解。对，他这个毛利率水平如果跟我们其他几个业务比，会大概差多少啊？像跟那个新高工业啊，包括新的这些。
对，三 King 的不是特别高，但是因为它是给非洲嘛，它的量能是比较大的，它的这个产值会比较大，而且三 King 这个客户呢，未来可能是非洲应该说是一个民生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他可能会做到这个百万级甚至千万级家庭的一个以往式储能的一个照明用电，所以这一块的量会非常大。
哦，了解。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的客户吧，还是去年也有？
去年比较小，今年就做完全做起来了。对。
对，其他的像因为储能那边。也有一些别的市场嘛，就像那个东南亚呀之类的，因为这跟我们电摩的市场也会有些重合呀，这块我们会有一些拓展的规划嘛。
怎么说呢？储能这个领域我们相对来讲会相对保守一点吧，这个不会说大规模发力，可能公司资源啊还有人可能集中在电摩这块发力会多一点，电摩和机器人这两个板块会多一点，储能这块呢就是存量加上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增量市场，我们会做一做，其他的可能就不会下更多。
好的，行，那辉秘书再接一下线上的那个举手提问。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38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国泰海通汽车管郑月，关于那个毛利率，我想再就是追问一下领导，就是上半年的话，几块重点业务，比如说像电摩100克，消费这块的话，整个的一个从业务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毛利率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相对咱们综合毛利率的话，这个高低的一个情况。
100克应该最高接近28%吧，然后 EM 可能低一点，13-14%，然后消费类的也分也两块市场，第一个是那个笔记本的这块就相对比较低了，这块这个笔记本24电池这块就相对毛利可能就10几个点，然后机器人这块反比较高，20%，大概这个样子。
明白，然后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咱们后面可能营业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话，有赖于咱们电芯的一些这个自制率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后看的话，整个就是电摩这边的毛利率的话，随着这个自制率提升的话，整个毛利率大概会往一个什么水平去走？
如果电芯这个自制率提升的话，基本上会提3到5个点吧，也看客户，这个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明白，然后因为现在我们确实电摩那个订单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嘛，电芯产能也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就是整体的话这个自制率的这个占比的话节奏会是怎么样的，可能比如说到年底以及明年的话，还到一个
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今年因为一共满场已经满场满箱了，只有1.5个G，明年这3G投完之后。
电模式分。
喂，能听见吗？喂，管总，你能听见吗？
可以听见，可以听见。
我说今年啊。
我可以听见，你可以听见。
OK，我说啊，今年1.5个G已经满场满箱了，明年这3G完全投完了之后啊。这个实际上能达到30%左右，这30%到40%之间吧，就这种状态，应该是，但是这只是可能就是电摩这个板块啊，其他的板块可能还是要靠外包电器。
明白，因为我想还在请教就是人形机器人这块，就是我们中报里面提到的一些年内量产嘛，有几家，这个大概会是就是会是一个3季度就开始贡献，还是要到年底左右一个贡献？然后今年的话，从人形这块大概贡献多少收入？明年怎么展望？
人形这块还不是特别量大，因为现在实际上国内最大的是智源嘛，现在智源大概。今年人形这块可能也就出了几千台，但是你像足迹啊这几家人形都还在慢慢出货，年底会有一些贡献在。现在来看都还是一个这个小批量的一个出货过程。
明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想关于我们就是新的技术路线上面的一些布局，就是像纳电啊、固态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大电现在这个巨婴的电芯已经完成验证了，常温循环应该1400之后容量能接近99%，目前来讲这个负四度保持率能到85%，所以这一块整个纳电的开发节奏还是比较这个急于期的。然后固态呢，现在怎么说呢，我们主要是分这个三个场景吧，也主要是为那个未来的这种高端的两轮做研发的一个固态电池，还有这个硫化物的全固态的堆叠体系的一个测试验证。目前来看，试验数据还可以，但是整个量产固态量产可能还得一些时间吧，因为现在确实价格不是那么友好，整个商业化应用还需要一些时间。
好的，明白。谢谢刘总，我主要就是这些问题，感谢您的
指导。
赵总，不好意思，赵总。
好的，好，赵总。对，那么我再接着请教一下，就是我们那边刚才说已经完成那个一些巨婴的这个电芯的验证了，这个是后边是主要针对哪个场景啊？是电摩这边吗？
不是，是那个英国的一个储能客户，现在已经开始试产了，然后每个月需求大概1000到1500台左右吧，应该年底就。应该就会交货。了解。
对，那这块我们有产能的一些规划准备吗？
这个因为也用的是大圆柱体系的，基本上这个要像我们的下一代电芯都可以适配啊。
好的，了解。
对，还有刚才就是讲到那个大圆芯的降本嘛，就我这里说，应该明年有希望。这个毛利率提3%左右嘛，就这个，我们三 D 瓦是，如果新的3D瓦是满产啊，差不多就达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是吧？
是的，是的。这个是只针对于电摩的这个
毛利板块提3%是吧？不是整体的毛利率。
它对，因为它就3个 G瓦时嘛，你反正综合算就是这么算嘛，对吧？
好的，那会秘书再播报最后一遍提问方式，看我现在还没有需要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赵总，那我这边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电摩这边的客户也比较清晰嘛，就是越南的，包括像非洲的，以及国内的这些这个大厂。然后现如果从就是比如三到五年维度来看的话，就我们这些客户他们后边的这个一些一个是毛利率水平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那股权激励里边其实把那个现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旅游的话是做了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嘛，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考虑后边就这个跟毛利率是怎么去平衡的，就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马总，就是首先这几个客户都是国际比较大的客户，他们对于供应商的要求肯定就是第一你要供应的稳定，第二呢你的这个产品的品质的保障。但其实对于商务条件呀、付款呀这些东西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 open 的，我觉得也是相对合理的。并没有说为了这个完全这个降本压榨供应商的这种情况，整体来讲比国内的这个竞争相对来讲还是要好一些。第二个呢，整个现在无论是东南亚还是非洲，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大家的这个供应状态还是相对比较偏紧的一种状态，所以大家没有到完全那个这种纯红海去拼价格的一种状态。所以公司对于就刚才有一位领导问的这个股权激励对于什么现金流啊，对于利润这块是不是定的过高，其实内部还是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评估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内部还是比较清晰的，马总。
对，好的，赵总。
对，那我今天交流也差不多快五十分钟了，我感觉这个也比较清楚了，就公司的几个业务这个增长情况啊，看看领导还是有没有需要这个总结一下的。
我觉得是这样吧，首先公司近期实际上无论上半年的业绩还是未来几年的定的股权激励的目标已经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而且公司现在的竞争态势和客户结构应该属于非常良性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现在公司管理层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啊，还是士气还是非常高涨，这个也希望各位投资人啊能积极关注，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随时交流，好吧，谢谢各位投资人。
好的好的，你也谢谢公司各位领导，欢迎这个各位投资人重点关注国立微。好，赵总，那各位领导，那我们今天会议就先到这边。
好的，谢谢马总，谢谢各位投资人，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申问红岩研究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